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能让我们对修智慧升起向往自信的方法呢，就是思维智慧的功德和没有智慧的过失。那么思维前者呢，让我们心求智慧的，那么思维后者呢，让我们远离愚痴的烦恼。那么我们继续就讲第二个方面，讲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讲第二课盘旁述。旁述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认定愚痴自应，第二个呢就是为端弊需要精进闻法。那么这个弊字呢是指种种道次愚痴的因缘。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个课盘认定愚痴自应。论当中这样说道：愚痴自淫，未经恶友携带难夺，集中睡眠不落惯辙，不接放广，未知未止，起正伤满，伤拼懈减，活生缺弱，连我不能，不落情景诸有之色。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就讲导致愚痴的因素呢有九个。第一个呢就是携带，就是拖延的这个携带。第二个呢就是难堕，就是在放松以及散乱的状态当中想休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进恶诱，就是亲近间接和行为不亲近的恶诱。那么这样呢会遭很多深刻意的恶业，让无明的烦恼增长。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集中睡眠，也就是说睡眠很严重的会导致呢身心昏沉愚昧的，不能修习无上的菩提。然后第五呢就是不落观者，不落观者呢对于做观察觉者没有娱乐性，比如没有这个心去观察三恶因果。然后呢就是身心行为呢都落在这个业果愚痴当中，没有观察没有觉者的娱乐性，所以道者呢对因果很愚昧的。或者呢就是说没有心去观察玩法都是如幻如梦的，一直当作一种实践的享受，当作各种事业以及这个文艺，生起了强烈的愚痴之作。然后第六呢就是不接方广。那么这个方广呢可以解释成佛的光大智慧，或者呢最上乘深深以及光大的妙力。那么不心接佛的最殊胜智慧，不心乐最上乘的妙力，导致呢不能深入深深迷迷的佛法，所以叫不接方广。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未知未知起真上慢，意思呢就是明明不知道还说知道，也就是说不懂装懂而生起一种真上慢。那么如果被这种我慢障碍的话呢，即使遇到了善诱也不能亲闻受教的。然后第八呢就是伤拼懈见，也就是说很严重的这个懈见障碍生气正见。然后第九呢就是心生怯弱，连我不能，不落清净诸有之色。那么就是人为我不信我不能有这样的一种怯弱性，不欢喜清净有智慧的人。下面呢就是应用校正做抉择。如云携带难夺进恶友，虽睡眠专不观者，不心忍忍最深止，歇慢束缚二情问。那么第一个携带，第二的难堕，第三这个清净恶诱，第四呢心随睡眠而转，第五呢就是不观察四者，第六呢就是不相信佛的最殊胜这个智慧，第七呢就是自己的心呢被一种颠倒的邪满覆盖，轻涉别人而闻呢，是这样意思。然后又说到心烈自担亦为隐，不心清净有智色。那么这个第八个呢就是以心性下列单作自我作为因，不能清净智则清求堕问。然后呢说到邪妄分别度邪见，此等皆为愚痴因，最后两句呢改为邪妄分别度邪见，此等皆为愚痴因。邪就是颠倒不正确，妄就是虚妄不如是的。然后这个分别呢是居身和边际的很多颠倒虚妄分别，那么这些的度数边缘自己详细的一种邪见。那么以上这九种都是呢造成愚痴的原因。那么我们认识了各种导致愚痴的因之后呢，应当努力的断除，把每种翻过来做就成了发起智慧的因缘。 啊，就是从今往后原理携带难夺而尽情奋发，然后呢就是不接触恶知识，一直三右停稳正发，减少睡眠，常常呢保持觉醒，然后乐意观察抉择，是说当中的各种趋色，以及这个欢喜观察生意空心随身之间事业，常常呢观如幻入梦。还有呢就是不自以为是，固执自己分别性的恶见，而信仰佛的最殊胜的圣智，诚心佛意，深入佛慧，盖证我满福畅的恶习，无所因畅的知则为知则，不知为不知。那么不动的地方呢，想三右清教，然后呢就是努力升起这个增见，去掉这个怯弱，不过分单着自己，欢喜清净智则。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端出道之于此的因素，那么这样呢直接就可以发起智慧，因为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是这样呢需要理解第一个课盘的内容啊，也就是人顶于此之因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微短鼻需要精进闻法。那么这个呢分三个课盘，第一个呢需要精进闻法的利诱，第二个呢就是破斥程序不需要闻事的邪见，第三个呢就是宣说讲闻思专为思修诸愿的巧句，有这么三个课盘。那么第一个需要精勤闻法的理由呢，总共讲了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闻思修三会依赖听闻故需要闻法，第二个呢就是端藏的智慧依赖听闻故需要闻法。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闻思修三会依赖听闻故需要闻法。所以论当中继续这样说道，故又云，恭敬诚思克勤思，微因会故求多问。那么这个求就是自己主动去争取的意思，微因清净智则虽知理能而求多问。那么通过上面所讲的，所以呢又说到恭敬诚思呢可以清净的四障，为了这个因法智慧而清求多问。那么需要知道，这就是说应当清净智则按自己的这个能力精心尽力寻求多闻。下面呢就是讲需要尽力寻求多闻的原因，若不尔者，闻说忏悔，思所忏悔，皆不得生，死者不知修何法故，若有多闻，忧思所闻法已，人生四悔，从此人生光大秀慧。那么从翻面做观察，首先呢不努力去多问，那么闻慧和四慧都不可能升起，而没有这个闻慧和四慧就不知道怎么修，修哪一点。然后呢再从这个真面做观察，如果做到呢多问，那么对说问的法义如理自慧，就能升起智慧，从四慧呢进一步能生光大的这个秀慧。那么有一张真面翻面的观察，我们就知道精进的听闻这个佛法是升起闻思修三会的必要前提，一开始要在这上面呢努力。古人也说，无有笨摸，实有重思，之说现侯则精道义，意思呢就是说事物呢又笨又摸的，又思又重的，那么懂得了他的这个先后次第，那就接近于道。所以说就是有多闻而思的，有思而生思慧的，有思慧而修的。那么知道这个因果的次第之后呢，首先要在因的第一步做圆满。下面呢中国法大师引用校正做抉择，如吉祥用云，瓜闻生盲不知朽，必无堕闻何说死，故应尽心求堕闻，因此是修生光慧。那么这个诗句当中啊讲了很殊胜的教验，也就是说这诗句就是开示闻思修三会的因果惯性。其中前两句呢就是说最初缺少听闻，就像盲人一样，根本不会懂得修的内容。如果没有多问，思维什么呢？思维的内容以及思维的方法不懂的这个缘故，怎么能驱逐思维呢？是这样意思。那么后两句呢就是下结论，故应尽心求多闻，因此思修生光慧。所以呢首先应当精进的寻求多闻，由此呢才能展开思维和修行。那么以精进闻法作为因，在听闻之后呢随着说问的法义如理的思维， 又按照如理思维那样速速的穿行，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就能让文思秀的智慧不断的增长以及广大。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答案上是道场殊胜的右殿，也就是说团结赫赫清净戒律的基础上，文思秀性不能脱离，仅仅停留在文思上也不对，仅仅只是一个口头禅的方式，说修心盲修瞎念的状态，空好下面人生宝，或者呢对诸佛菩萨诸师大德所讲的修心的教言没有文思秀，那么相当于没有得人生，或者是没有得到任何正法上的一份加持，那样的一种菩提伽罗的身份就跟旁支呢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遇到这个三宝皈依了法宝以后，对法宝没有学和修的话呢，那么根本不属于真正三宝弟子。严格一点，或者说就是真正从实修的角度来讲，皈依了法宝，对教法和真法没有文思修行的话呢，绝对不属于正式合格的三宝弟子。所以这里也就是开始文思修三会因果的惯性，并且呢首先多问，然后再思维，再来修，这是前后因果的一种惯性，前前作为因，后后作为过，不能没有因产生一个过的一个邪见的一个状态来想摇脱圣思，得到无道师弟的功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扎扎实实的需要文思作为基础，再做文思的发音呢要穿隙的放肆，让相续当中呢产生秀的功德。然后接下来讲第二颗饭，端藏的智慧依赖听闻故需要闻法。那么宗大师引用教程做抉择，此尊亦云：三轮住分别，四明朔之掌，千灯住分别，是为烦恼障。弥勒菩萨在大乘包心论当中也说道，一切人作说作做的三轮分别以及细气叫做这个说之障，前坛凳的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的分别全都是呢烦恼障。然后又说到书回物语营人端次而长，温为圣辉本，故温为第一。那么这里初回无语印，那么这个会就是指同大空性的智慧。后面又说到文为生辉笨，这个笨呢就是一处的意思。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颂呢就是讲了两个第一，一呢就是智慧就是一切道当中的第一，因为只有智慧能断而障的缘故。那么第二呢，文法就是一切因当中的第一，因为智慧依赖文法的缘故。那么初回无语因能断次而障，就是离开真悟空性的智慧，再没有其他能够从根断出而障的因，也就是说其他的布施啊、持戒等等，如果离开呢这个智慧，单单凭自己呢不能断出而障的这个种子以及习气，最多只是压服出分的障碍。而这个智慧呢能从根断出而障以及习气的，以这个原因智慧是最殊胜的。然后呢就是温为生回笨，古文为第一。那么一次呢能让智慧产生增长的益处，就是如理听闻宣说深意的大乘经论。所以呢从因上讲，听闻深深法的智慧最殊胜，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古文为第一。那么端藏的智慧依赖听闻的缘故，所以呢修行者必须要闻法，是从这样的一个理由来需要就是了之。而且我们需要知道，通过上面的道理一层一层抉择的话，完全都是来成立的。所以呢要把是做好首先要对他了解，要得到了解的话呢就要多去听别人讲，连做一件实践的小事情也需要这样的，何况是呢要成就佛国大道最究竟圆满的境界，那当然必须要多问多思维，方方面面需要通达，无论是大乘的深度的智慧的功德好，广的智慧的侧面好，以及修行的这些三窍方便，很多方方面面需要知道的。毕竟说大就方方面面大的，从广的、从圣的、奥秘的、抉择的，或者呢对自他所光大的，或者他的智慧大开呢，在一切所指光大的方面呢做真正的光文波谐基础上呢，真正产生一种大智大悟的智慧。所以呢什么都没有文思个，什么修行的方法都不懂，那么一窍都不懂的话呢，再说修什么，完全是浪费下面人生的价值。所以呢精进就是一个携带难度 或者呢就是一种无明的烦恼状态，一种贪心来追求无上的究竟的，很多法门呢完全是一种说好听的一个话，实际上是一个贪心和无明烦恼以及懈怠三个合着起来，认为不需要闻思直接就可以修，那这是一步登天的放射相证，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没有闻思修的三种智慧相念，没有这样的一种次第学修的话呢，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远离一切障碍、先前一切之智的功德。那么我们有人就问，我听了这么多的法，听了哪种自己也明白，为什么思修的时候呢起不到正式的利益，会这样提问。那我们艰难的就是回答，听闻所了之的法义不能结合在自己的相续上思修，原因呢有很多方面的，要么就是自己没有智慧，要么就是没有接受教授的三智识，要么就是缺少根本上师的巧具教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所以就是没有闻思修的智慧还是一个大问题，虽然自己有一种善根，但是呢没有清净三智识，也是缺少一个殊胜的助愿，或者呢清净了三智识，但是呢没有机智进藏，没有祈祷上师，没有依教奉行，那这样的话就缺少一个根本上师的巧具的教验，这样呢表面上呢遇到了佛法，但心相续呢根本没有佛法的修行，没有通过佛法来调伏自己的相续，这样的话呢还是成了一种非佛教徒的相续一样。所以呢问不是说耳朵里听到就是产生一个问会的，听问的内容还要想，然后呢一个一个了之了，才产生对说问的内容有一种闻会的一个功德，然后再在一起串戏，再在一起设位，再在一起意念，那么这样端出疑惑，端出正义，端出邪见和断见，增长一种智慧思维的能力，最后呢彻底明白了，永远再不退失，产生了坚固的定界，都是呢通过问思维，思维后产生思维而引起了一个不退转彻底同大的一个定界，然后再去护持这样的定界，在这个打坐如定位好，或者呢出定会，甚至日常生活当中，在走路啊、吃饭啊等等，在这些的时候可以穿起这样这个法药，这样的话呢，日日有进步，月也有增上，年年都有先前修行的功德。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呢，不是闻思有过失，不是自己的心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结合这个佛法的修行上，不是这样的，就关键自己的闻思没有道念，或者呢学了一点听了一点，但是呢没有扎扎实实的学，那这样的话你学了100个论1000个论都是等于零，哎，等于零，根本起不到真实的作用。所以呢非常细的，不能大概大概的初步初步的讲这个佛法的时候单大包天一样随便乱说乱讲，那就非常危险的。所以呢首先就是要如理如法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我们在光轮道前居住时候听闻佛法，首先要居住哪一种相，那些需要想的几种相都一一的想，然后呢边专注的同时呢就是讲的话要去想，哦，这么讲的已经说过这样的，前面讲的便一念，然后后面正在讲的这些也要专注的听，然后呢平常再在一起思维这个内容，再在一起传习，这样的话呢甚至听一堂课或者是听闻的方法如发了以后，相续当中产生闻慧呢是非常非常有利益的，非常有帮助，不单是成了一种最殊胜将经说法来集资经藏的一种功德，同时呢相续当中呢确确实实佛和菩萨和三智师们的教授呢相续当中已经有了一种了知，毕竟产生了一种问慧，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为止都是呢一种颠倒的分别念不断的传习了的，所以单单就是问慧呢彻底断根马上第二刹那开悟，这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慧和修慧中间呢还有一个过程，过程是什么呢，没有其他的，听闻的这个呢再在思维，再在传习，再在观察，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端出疑惑，端出真意损减淡的颠倒妄念的力量，加强了以后安住一种通过自力完全能辨别，能够抉择，能分析，能够端出疑惑，永远不退转的一种彻底通达的定界， 阴气来的时候呢，就思维到亮了。然后平常就要护持了，不能天天放到一个文字上，离开这个文字，离开法本，在相续当中可以运用。在这个时候呢，的的确确玩是玩物的，一切一切的说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比如说修无常好，或者修严厉心好，修这个菩提心好，或者呢修一个如幻如梦的空性的法门好，都成了一种殊胜的祝愿。因为你的智慧呢，不是听闻一种世界的知识，不是听闻一种歪道的邪论，这些呢就是智慧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打破这个我字的宗旨上呢，根本没有任何抉择的功德，所以呢，必须这是内道的一种不共的法门上面去问世而成就这个修的功德。那么内道当中消沉的大开的思路，光大的智慧，深深的智慧，以及光大对一切说之法专为道用的修行呢，根本没有的，因为毕竟消沉的根基呢，接受不了他的智慧，很小很小的。是这样的，那么大乘的深深光大的甘露妙法，确确实实一通百通的心事呢，全部都可以料之为修行的一种祝愿，甚至一切一切的为缘专为道用，或者说一般世间人认为就是这个魔障，就是业障，就是烦恼，就是修行人的一种携带的因素，把这些呢彻底转变为道用的。所以大乘这个听闻的内容非常广，非常这个殊胜。那么听闻的广，听闻的多，听闻的内容很殊胜的话呢，思维的这个方面呢，也是光大的智慧，殊胜的智慧会产生。在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啊，万事万物都成了一种修行的祝愿。那么这个时候心的相续呢，完全充满欢喜心，同时呢日日夜夜不断的会串习这样的法门，因为这样呢完全能达到一切之智的过位，是这样的。所以呢，从大乘圣的侧面，广的侧面啊，很多二传三传的大经大论，包括金刚密续的一些侨居的教言呢，生生世世不断的着重问，着重视，着重修。首先着重问的话呢，不懂的都会明白，懂了以后呢，自己要去通过自力思维穿习的话，成就智慧，一定要听闻的法的意义呢，不断的思维，不断的需要考虑，不断的需要观察，而且呢，从光的侧面、圣的侧面、奥秘的观点，很多断疑惑、增长智慧、妙理的方面呢，再思维的话，非常效果好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闻、思、修三个呢，不能脱离，一旦脱离呢，确确实实一个人成了一个残废人的身份一样，就永远达不到很顺利成就菩提道路的种种的功德。所以中观大师呢，也是这里引用这样的校正：首先关键多问，没有问的话，成盲人一样。不知修的，我们平常说，我就是没有什么智慧，我又没有什么修法的功德，对佛法来讲就是一窍不通的，就这么说，那说的非常对。那没有问没有事的话，修是根本谈不上的。所以对一个修行人来讲，这个问事修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单是对一个凡夫人纪念一辈子问事修重要，乃至这个十地菩萨一下就不能脱离问事修三个修法的功德。在三地的时候，在八地的时候，乃至没有得到最究竟的楞严三摩顶望之前呢，连十地菩萨以下都要再带的闻思修的方式来增长上升道的功德。所以一般魔法世代啊，很多这个邪思邪见的人呢，对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传习佛法、修这个佛法上呢，没有得到真正的一种正见，所以说没有必要问，没有必要思维，没有必要怎么样，就坐到那儿，徒子一样，不思维，不依念，就是说是修法。其实这个真正是一种邪思引导的一种问题，所以呢，就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道场有闻思修方面的一种优点，或者说就是对一切的佛法，无论是这个大乘、小乘，还是仙宗、密宗，或者说着重讲戒律、着重讲禅定、着重讲智慧的，每个方面一点不缺少，圆满的学修，而且呢，以圆融的方式呢，进行降温、思维、抉择而修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认识到这样殊胜道场的优点，或者说从其他的角度来讲。 这个听闻的或者思维的大概的听如理如法的没有听闻，思维的时候初步的或者呢离开诸佛菩萨的经典论典的原文的内容，然后自己单独去说很多发挥很多的话，非常危险的。这个虚妄分别呢，颠倒的分别心，说的多发挥的多的话呢，确实最后呢完全脱离诸佛菩萨和上师引导的密，而单独呢好像一个疯子在说很多话一样的一个内容会出现。因为这个无明的烦恼它是一种疯子一样的，它是没有真正清净的智慧，没有很细的一个智慧，没有通达深和广的智慧，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乘经训论点的一种奥秘的智慧。所以说这个发挥的话再发挥也是最后达到一种实践的一种文学家的一个水平，但是这个水平是永远了脱不了生死的。所以呢时间的杂念，时间的邪见阴气的这些不相信前世后世，不相信轮回涅槃，不相信五道十地的功德呢，这些算邪会，这些算学的再好也是算一个邪会。而且呢这个能说很多能辨别很多呢，完全就是不相信因果深奥的东西，完全就是否定佛菩萨一串的价值，让后代弟子们大智大悟，完全得到一种一切智智不可思议的功德，根本不相信的。那么这种人呢，没有听闻佛法，没有思维佛法，没有这个大经大论，没有诸师大德们的教验的文士的话呢，确确是最后成一种寻死者，寻死者，永远就是度化不了的啊，傲慢非常高的，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种慈悲心对待的，天天都是以我自带头，天天都是被我自束缚下呢，做一些世间办法，再有名声，再有眷属，再有财富，再有怎么样的权利，都是呢跟魔差不多相似的一种做法，来让人们断这个智慧的明根的一种问题。因为你讲世间的邪论的观点，或者呢讲自己分别心的观点多的话呢，诸佛菩萨的经论听闻思维以及这个休息上面没有时间，就是你想什么做什么，让人这样来喘息，那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虽然比如在这个寒地来讲有最殊胜的禅宗的法门，但是太殊胜了，一开始上不去，然后就有最好的一个法门让上上下下的根基人都可以修的，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落到一个口头上念一句僧号而空好的日子，那么中间以教力文思修彻底传系的功德没有，这样的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想好好学习佛法，而且呢特别想学修大乘的深广的妙法，但是呢中间教理书理正见系统的这个扎扎实实文思修的次第全部都搞乱了的话呢，那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不知不觉就老了，摆摆的空号的方式就老了，或者说连大乘的深广方面上面产生一个真见的定界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呢一辈子说学多少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都是呢说好听话而已。所以呢在这些大的侧面重要的问题上面呢，每个人都要思考的，毕竟都是涉及到每个人文思修行增长功德，文思修的智慧来了脱生死，打破一切执着，端出一切烦恼，清净一切罪业，远离一切痛苦，做自他二理圆满的应呢，也是要靠这些深深广大的法门呢，系统的扎扎实实的次第性的文思修才能圆满成就的。所以宗大师这里讲的呢都是千经万论当中讲的中殿的问题呢给我们做这个抉择的，所以呢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下面呢就是应用校正做这个抉择。积学论云，因人求堕文，此党助灵手，近亲修灯印。那么这里有个灯印的字啊，灯印两个字就是表示一个定的内容，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灯印就是一个定的不同的名字。那么所谓的这个灯呢就是深信的安和平等，就是深信的安和平等叫做这个灯。那么如果修定就能以定的力量呢因生这个灯，所以呢就是把定呢叫做灯印。那么积天菩萨在积心论上面就是说，自己做什么这个善法都要有一颗不厌倦能忍耐的一种心，那么首先要寻求堕闻，然后呢抑制一个极静处身心安住了以后呢，对于这个堕闻的发言呢如理的思维， 对这个如理所思维决定的法义呢要尽情的修习。那么最后呢大作专门来传习这样的一种法要。自是众云，不能认则，则有厌欢，不能看来，退是问等。那么这个知识呢就是吉天菩萨的集学论呢，一段是宋词，一段呢又就是藏汉来做解释，那个叫做知识。那么在知识当中呢解释，不能认就是心里有厌烦，忍耐不住的。那么由此呢推测呢挺稳当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遇到环境很艰苦啊，或者呢气候很恶劣啊，或者呢身体有病啊，受不了这个苦啊，以这种种种的这个原因呢就会退市，是这样子。然后又说到，无多闻者，则不能止金缕放鞭，金火放鞭，故因无眼而求多闻。那么意思呢，听闻的量不够，就不能了知金缕的方便，也不能了知金处烦恼的方便，所以呢，应当无严厉的寻求多闻，这个非常重要。下面也是同样应用校正。拿罗衍问经云：善男子，若具堕闻，人生智慧；若有智慧，能免烦恼；若无烦恼，莫不得变。那么在这个拿罗衍问经当中说到，善男子具有堕闻就能生起智慧，那么具有这个智慧呢就能灭除一切烦恼，那没有一切的烦恼呢莫就得不到机会扰乱。那么下面就是一个中介，是故身道追生明根，为则发回会无伤隐，唯于无垢经论勤求堕闻，以主教理三位成立。那么通过上面的抉择，所以说对于想把法在自己相续上如理穿习起来的实修者来讲，生到最殊胜的明根就是兼着法的智慧，能产生智慧的无与伦比的因缘，就是对于无垢的经论精进的寻求堕闻。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地宗大师呢用了无上两个字，那么对佛菩萨的无垢经论勤求堕闻，不单是开智慧的因，而是呢是无上的因，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上呢以中堕的校正离真呢三驾成立了这个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二个课判，破斥程序不须闻事的邪见。这个呢分两个课判，第一个呢邪见的根源是程序思修事不需要观察修，第二个呢是责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邪见的根源是程序思修事不需要观察修。论当中这样说道：然主欲修法者，尚不能止闻为必须者，是由于修时不能定戒，必须观会事者而修。凡颠倒皆不须堕闻过失所致，故自癌者因起持锅犹如恶度。那么通过上面校正离真抉择呢三驾的成立，闻思修是有因果关系，而且呢不能脱离的，在这个修之前有个思，思之前有个问，而且呢通过问产生问慧，通过思产生思慧，通过穿心修而产生修慧，这个是不能脱离的，毕竟就是安住在迷眼的元气的一个规律上，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很多有邪见的人，他是想什么呢，就不能堕闻，不能堕思维，不能吃很多苦，不能去想很多，那想干什么呢，他就想非常非常艰难的，比吃饭比这个走路还艰难的，就坐到那儿想修一种了脱生死的法。所以呢宗大师说，上面已经通过校正已经完全成立了，应该首先是多问，然后呢思维，最后就是穿习来修。但是很多想修法的人呢还根本不知道听闻佛法就是思修的必要条件，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什么呢，原因呢就是对于思修事必须以观察会事者而修，以致没有升起定界。所以我们就想一下，对每个人不是说别人，反观自心，对自己来讲是不是为了修最重视这个问，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从年轻到现在没有多问佛法，那么现在有三宝的加持，自己的三根因缘成熟的前提下呢，遇到这样的问的机会的时候呢，想到没有这个，想修法的根本需要首先是闻法， 但很多想这个秀发的人的心态，自己给自己观察的话呢，非常有数的。别人说呢，好像在骂别人一样，或者说别人过失一样，那就容易骗，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这个念头。所以呢，就自己给自己提问的方式，或者自己去找自己的答案，那这样就非常直接一点。所以宗大师这里就说，但很多想秀发的人还根本不知道听闻佛法就是思修的必要条件，导致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对于思修是必须以观察慧思者而修，一直没有升起坚固的定界，反而呢颠倒的历劫层不必要多闻，不必要这个闻思就可以修。所以呢，爱护自己的人呢，应当就像排队一样舍弃这种的这个过失，是这样说的。下面呢，宗喀巴大师呢，通过这个注释大德的教验来做这个抉择。大瑜伽师云：觉娃，觉娃就是称呼。于成佛，一切种植者，不于六福两金汉，就是一头六托运的金汉，是这样的意思。然后班其所作，这个变呢又改为这个承办的这个办，班其所作。这个就是大字出现的错误啊，就是翻译的这个边和半很相像，所以出现这个问题。班其所作而讲张徐，若讲若藏，皆无所称。那么这个大瑜伽师就是阿弥相救，他老人家说的很对啊，就啊，想成就一切宗旨的人，不对于这个寒流冲动的精悍承办他的所作。反而以收藏的那一点的精悍啊，好像是要讲一点，又好像是有隐藏似的，都一无所成。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真正成佛需要学习很多的，只学一点点是不足够的，就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又说到普穷娃开启净卷，安子真前曰：我等是血则骨，终为嫩坎，因与此等二法愿行，若不知法，因何能修？那么这个普穷瓦尊者也是打开这个经卷，安放在自己的枕头前面，然后说我们是穴地求穴的人，所以说即使没有人看，也应当对这些经卷发缘心，如果不了解法，怎么能修法呢？是这样讲的。然后又金额子弟子耸布多瓦斯善云：汝等快乐。那么一次呢，就是金乌瓦的这个弟子呢，送这个布多瓦尊者的时候呢，尊者连续就说了三次：你们很快乐吧？慈云：能得一子，我如天父弟子致使，不须与他编起扣碎，就是不必要对别人传发吹仙善次，不必要再起羡慕心，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不老堕堪红红奔寺，红红奔寺呢，就是很鲜艳的一堆红红的松刺和柱刺，本就是松刺，丝就是柱刺。然后丝也未少，丝也未少，就是做的事情呢很少，整天都是呢很有限的。不老是夜过内心安泰，那么一次呢就是心里没有什么担忧，没有什么害怕，很安稳的样子，这样一次。一朵奏发，这个多咒法就是神奇次第、圆满次第等等的这个秘法。然后呢就是成多事业临行暴慢，这些都是呢根据光论的一些注释里面写的，我就按意义这样来解释，不是我随便加的。那么又说到成多事业临行暴慢，那么不多啊尊者呢又说到：你们能依止到我的这一位如天盖地一样的这个三知识，不必要再对别人起口水，不必要劳累看那么多红红的松刺和注射，也不必要干很多这个事情，不必要那么累的思维这个业果，不担忧回收什么这个罪报，心情舒畅，以很多种迷法承办这个细正坏注失踪事业，让内心暴慢，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布多瓦的话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赞叹的，其实呢是在批评的，就说你们多在懈怠的烦恼当中，还不认识，不求法，不读诵，三法上也不勤做，业果也不思维，你们要注意啊。又说到夏拉瓦一语：乃至未成佛求学悟完，知成佛时，是的完毕。 那么这也是夏利瓦尊者说的一个殊胜的教验。只要还没有成佛，我们求学就没有毕业的时候，一直到成佛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呢才算这个完毕。意思呢就是说，没到无学道，天天都需要这个学习，是这样的。然后伽玛瓦云，若为修法，何须求止？失则释怀，我寡问责，一生次时，一说修心，不许求止。然修法者，斯丁续止，终于此断收，为能圆满，须不是下生，相许多问。那么伽玛瓦尊者呢，就是说到，如果人为修法，不必要以文事寻求了之，这是自己释怀自己。那么想我这样的挂文者，容易犯这种过失，容易就是口里会说修行呢不需要这个求知。那么实际上呢，修法的人呢一定要这个求知。所以我们要按这样想，即使我在这短暂的一生当中不能圆满这个求知，我一定要保持住下面人生在多生多世当中连续不断的多问。意思就是内心要常常想，魔法时代人的寿命很短暂的，我只凭一生不可能圆满所有佛法的文字，所以呢我必须不失去下面人生，修习能获得人生因，让我在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不断的学习佛法。这样想，这样需要发愿，然后呢对这个听闻佛法增长欢喜心，天天不断的闻思修佛法，这才是真正大乘菩萨的修行。然后又说到，若为修者不虚，说者乃虚，说说法时一生自追，以修者又许故。那么意思呢，如果人为思修者，不必要多问的，想法的法事才需要的。而且呢就是说，说法的这个法事不多问，容易产生讲错的这个罪过。那么宗喀巴大说，但是实际上呢，施修者呢比说法的法师还需要这个多问，是这样讲的。那么这里说施修者又需多问，我们需要知道有这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法师听闻不广，讲错呢也只是偶尔的几次，那么施修者听闻不够量，那么在修的时候呢容易误入歧途当中的，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纠正，那么后果呢不堪设想的。所以古人也就说，宁可前生不悟，不可一早错路，也是这个谜。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思修者如果缺少这个听闻，那么智慧就不会成熟，那么他在这个修道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很快进步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就是思修者呢更需要这个文字，这个观点需要抓住啊，思修者呢必须要更加的这个文字。下面就说到，如是修者回去会因堕闻，不容或少因或光大定界。那么如是修法者不能缺少智慧或智慧之应的堕闻，对这个极为关要的意义，要得到光大的定界。然此定界微微之修时，必须观察修者极难生起。意思呢，然而对于那些不知道在思修的时候需要做观察修的人来说，这个定界是很难生起的，是这样来打破了一种邪见。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邪见，随之虚伪受持三藏之法事，一多人为修之前导，或今为作证，非是教授。那么意思呢，虽然自人为是受持三藏的法事，大多数呢也认为这只是一种思修的前导而已，天天说问，天天说四位，人为文思不是真正的这个思修的窍诀，不是真正修行的一个教授，他认为修的一种前导，暂时做一个文思，这样想，或者呢只是为了思修提供一种证据而已，并不是什么真实的教授，并不是什么真实的这个窍诀，有这样的想法。由此因缘，所以须成佛则许庆修，于理身教则许堕问。那么通过上面这样的想法，以这个因缘呢，很多人就是说想快要成佛的话呢，放下文字，必须呢唯一精进的这个方式来修，说这个想利益这个身教，想弘扬佛法，让佛法救助世间，或者呢对佛法做一些贡献的事业，必须要堕问，会这样说。那么就是文思修的一个完整的修行功德上面呢，就分了两类，别别的无关的， 两个不同的情况，这样来理解的。那么宗大师呢，就是对这个呢根本不满足，而且是这是一个颠倒的这个邪见，所以一下就是以真理来破斥这个观点。内自修与立身脚别自为耳，此是矛盾最大匡厌。那么这里说的呢，就是自己内在的这个修持和立身教分开制作成没有关系的两个，那么其实这就是自相矛盾的最大的矿业。那宗大师呢是这样做抉择，以身教中除教真法别无圣教，前者失灵了之修行自归，后者失灵之意予以摄心，故修行人无错谬者，即使最深住持圣教，又能无错住持修整之圣教，必以无错了解教法故。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在身教当中呢，除了教法和真法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一个佛陀的身教。那么教法就是让人了知修行的一个贵道，真法呢就是让人了知之后按照所了知的意义自信。所以说就是修行能够无错误，就是最殊胜的住持身教，而能够无错误的住持修正的这个身教呢，又必须要依赖无错误的了解这个教法，不可缺少的就是问身法，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这些所讲的内容。那今天就讲到这里。